妹妹平安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天父，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你亲自来栽培我们，使我们在基督里长大长成，满有主耶稣基督成熟的身量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，你必在我们的身上荣耀你的圣名。感谢天父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家人们，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第十一课《与主联合，继承全业》。我们已经读了很多经文，我想把已经讲过的一些东西作者说整合起来。需要重申的是，我们常常谈及的“你在基督里是谁”，“你在基督里的地位是什么”，“什么是神所期望之人的地位”。如果你要在神创造你时赋予你的大能中行走，就必须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。如果不需要改变，你早就已经走在神希望你走在其中的力量里了。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行在神给你能力的过程中，那就说明你必须做出一些改变。现在，神在等你做出改变，而不是你在等神。神已经为你提供了使你能够行走在其中的一切。感谢主，我们已经重生了哈，我们是新造的人。所以说，归结到这一点，那就是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五章所论及的新造地位、属灵眼光、凭灵认人。万主万王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五章，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，从第16节开始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按着肉体认人了。虽然按着肉体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他的意思是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必须学习并认识到，我们不能凭着肉体认人。我们必须在灵里认人，弟兄姊妹是在灵里按照基督的样式和形象被重新创造的。我们也要这样看肢体，也要这样看自己哈，要用灵认人，就像我们认识肉身的基督一样。现在我们甚至不认识肉身之后的他，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。所以，我们通过灵和他的真实身份来看他。基督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，我们是这样看主的。保罗的意思是，就像你看耶稣是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一样，你必须这样看人，也必须这样看你自己。这是最困难的事情。有时以应该的方式看别人还算容易，但以同样的方式看自己却很难。如果他是，就是耶稣哈，如果耶稣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那我们就是万王和万主。耶稣是我们之上的王和主。保罗告诉我们这其中的关系，我们可能一会儿哈就能讲到以下的内容。因此，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甚至不再认识肉身之后的耶稣了，因为耶稣已经被高举，比他在肉身之时更高。耶稣钉上十字架复活以后，比他在没钉十字架之前哈更高，他的肉身更高。他现在被高举在高处，所以现在我们甚至都不认识他了。因此，若有人，他前面在讲耶稣，现在讲人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：“因此，我们不凭肉体看待任何在基督里的人，要在灵里看，不要再用肉体去看对方，不要再用肉体去看你所认识的人，而是要用灵去看他们。” 要知道，他们作为一个被造的新造人，之潜能是什么？我们也要这样看自己哈。他们被重新造人，他们被重新造就成什么样子的人，并开始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们，期待他们身上这种潜能完全显现出来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人们会在你面前成为看待你。成为你看待他们的样子，就是令人惊奇的是，人们会在你面前成为你看待他们的样子。你的所思就会成为现实。如果你和一个人说话，把他们看作无足轻重的人，他们对你来说就变得一无是处。但如果你把他们当成有头有脸的人，他们就在你面前是个人物。我们需要对此有认识，停止看待别人，这是一个售货员、一个银行出纳、一名汽车经纪人，不，那是他们的外面的人。我们不凭外面肉体看人。我们要说哈，我们不是说忽视人们的生活，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的工作哈，但我们要认识到这并不是他们的全部。威格尔斯沃斯还是个水管工呢，但他可以让死人复活，因此你不能只看他们的职称或工作，要看他们的内在。我们的思想意念要活在心里面，我们是个灵人，鱼和一个身体。如果他们重生了。那么你要找的就是他们里面的耶稣，他们有耶稣的潜质，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，又将这和好的执事赐给我们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。不将他们的过犯给他们，且将这好和好的话语哈职分托付了我们。注意下面这句，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大使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听到我们呼召你归向基督时，你就是听到神在对你呼召归向基督。要认识自己与基督的联合。我们基督求你们要与神和好。这里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造呢？当你看到这句话时，首先看到迫害者扫罗。当时他不是使徒保罗，这个扫罗仍在迫害教会。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，突然遇到了耶稣。扫罗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扫罗承认对方是主，意思是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我知道你比我大。耶稣回答扫罗的话很耐人寻味。耶稣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据我们所知，扫罗从未见过耶稣。从经文看不出哈，他与耶稣有任何交往，这很神奇。耶稣问扫罗：“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如果你问扫罗，他会说：“我在迫害一个叫基督徒的异端教派。”那个时候的基督教就是异端教派啊。耶稣的想法是，他已经与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体。这是在我们的主耶稣的心目中，哈，我们这属基督的人已经与他成为一体。耶稣说，他们若碰你，就是碰我；如果他们听你，他们就是听我；他们拒绝你，就是拒绝我。这就是耶稣眼中我们与他的结合。耶稣说。这些事，你们既坐在我们这些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辱骂你之人的辱骂，哈，都落在了我身上。 约翰福音17章，耶稣祷告说：“使他们成为一，像我们一样，成为一，就是与主联合，成为一体，成为一灵。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是神的义，我们是圣洁的，神的儿子。哈利路亚！他渴望这种合一。耶稣知道，在圣灵里，我们是一体的，我们彼此相连，因为只有一个身体。”如果我们在这个身体里，我们都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需要体认，我们就是他，我们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我们。所以不要轻看自己，也不要轻看在主内任何一个肢体。耶稣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耶稣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耶稣在天上如何，我们在地上也如何。说他现在怎么样？你认为疾病会发生在耶稣身上吗？不会，那他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你能够行在神圣的健康中，就像耶稣行在神圣的健康中。因为耶稣为你承受了疾病，疾病没有理由附着在你身上。让我问你，你如何让疾病远离你？很简单。葡萄树的生命在枝子里流动。如果疾病不能附着在耶稣这个葡萄树上，它就不能附着在你这个枝子上。葡萄树的生命在你里面，并且通过你散发出来，就好像你是一个神圣的除虫剂。只要有病毒、细菌什么的，一碰到你就自动消亡。它甚至不是你应该考虑的内容，你不会想着，哦，我感觉到身上有些异物，现在我必须运用信心，要相信神。不应该这样，你从圣经中读不到这个，保罗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。很奇怪，人会有这样的想法。那作者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自然流露。你要生命自然流露哈，就是你24小时时刻，你的思想意念活在新造的人里面，你就不会说哦，我感到身上有异物，现在我必须运用信心相信神的真理，选择相信，保持健康。我记得小时候总是听到大人们谈论神的军装，他们说每天早晨起床都会穿上神的军装。那么你昨晚为什么把它脱下来呢？你最好小心点，因为军装中的其中一件是救恩的头盔。如果你在早上才戴上，说明你晚上没戴；而如果你在睡梦中死了，你就下地狱了。这句经文的希腊文用法是一次永远的穿上神全副的军装。我不必每天起床思考这个问题，然后决定再做一次。每天都要再做一次，再次释放自己的信心。不，我选择相信。就像有人说：“等等，我现在要呼吸一下。”什么意思？哦，我记得，我得记住，我应该要呼吸，然后呼吸一下。他说：“你说吧，我现在可以听你说话了。”我再呼吸一下。作者说：“你的呼吸就是生命，只要你还活着，你就会自动呼吸。只要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有信，你就有耶稣的信心，你被耶稣的信心充满。信就是你是谁，你如何生活。信就像你的呼吸，不是一件你时刻需要惦记的事儿。”人们把信当做一件事，需要不断的把它做大做强。不，信就是你与神同行，信靠神，认识神。你知道吗？你说过我有这个，你说过，当我得到圣灵，就会得到能力。对，这是主的应许了。啊，你们得到了圣灵，你们就会得到。到了创造性的能力，宇宙爆炸性的能力，好吧，我已经做了，所以我得到了。 你说过，因耶稣所受的鞭伤，我已经得到了医治。如果因为耶稣所受的鞭伤，我已经得到了医治，那么在任何时候，我都不会没有得到医治。但我们看看人们怎么说。哦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。当我生病时，我会抓住这个应许，并得到医治。真正抓住应许，实现它。因耶稣所受的鞭伤，你已经被一劳永逸的治愈了。不要给魔鬼任何空间进来，不要想着，反正神会医治我，要病就病呗。不，生病不能荣耀神。你通过保持身体健康来荣耀神。作者说，这是我荣耀神的方式之一。对我来说，保持健康更能荣耀神。我们想到经上记着希伯来书11章1节说：“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属天免疫，防腐抗菌。”作者说：“我第一次去非洲时，在一个教堂讲道。我讲完后，牧师说：‘现在你有两个选择，你可以向着这边这群人传得救的福音，那边还有一群人，大约有300人，每个人手上都。”拿着一张纸放在胸前，上面写着"艾滋病阳性"，因为怕传染，他们被隔离在会众以外。牧师问我是留在这边讲道，还是去那边服侍病人。我说："你是这里的牧师，这些人将成为你的羊群，所以你应该留在这里传福音。我去为病人祷告。"当时天气很热，在非洲。有的人需要花2个星期才能到达布道现场，他们期待的不是20分钟的讲道，所以我每次都几乎是整天的讲道。当我讲完道，听众都早已汗流浃背。当我走进那群人，他们突然一拥而上，有的抓住我的手臂拥抱我，亲吻我的手，有的搂着我的脖子亲吻我的脸颊。然后他们递给我一个发烧的婴儿，孩子一出生就感染了艾滋病，因为他的父母也感染了艾滋病。我抱着这个婴儿，孩子温度太高，我的手感觉就像他在燃烧一样。我没有为他祷告，只是抱着这个孩子。我一只手抱着他，一只手为别人按。孩子把他的小手在自己嘴里咬完一阵，然后在我的眼睛上摸来摸去。之后我们离开那里，在南非各地宣道，大约3、4个星期，那个牧师打电话，就是哈，请问再回去讲道，并表示将来每一次去南非巡回讲道，第一场和最后一场都务必要在他的教会举行。所以，那次离开南非之前，我又去了他的教会。他指着一摞文件告诉我："这些都是医院的诊断报告，300余人的艾滋病得到痊愈，哈利路亚！荣耀归给神，慷慨大方，给出能力。听着，当我在那，我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情况。"我没有进食祷告，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我只是照常服侍。我没有特别用力，没有使劲折腾人，把人推倒，让人颤抖什么的。我没有那样做。我只是不断按手，说的都一样，得痊愈，得痊愈。就像帮别人将他的钱撒出去，很容易，不是吗？钱不是自己的。你无需抠抠搜搜的，只有当钱是你自己的时候，给人时才会怎么样？前后合计，左右盘算，把别人的托你给出去的钱大撒币的时候，非常的大方，而且很有面子。收到的人不知道那钱是别人的，他们只觉得你很慷慨，这和神的能力运作方式一样。你很容易， 你很容易给别人，你不必紧张。神比你更希望对方得到医治，你只需要负责按手，并且相信，感谢神。我们不管是服侍还是在生活中的时候，我们的思想意念要活在神的爱里。神比我们更希望我们或者别人得到医治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就不会按手。你按手，人们就得到了医治。服侍完之后，我没有到天父那里去祈求说：“哦，天父，我希望你能医治这些艾滋病患者其中的一部分。哦，神啊，我要进食和祈祷，在接下来的3个星期，我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得到医治。你看，这个思想就在限制神哈。”我甚至想都没这么想过。不要这样想，这些都是肉体的思想，人的思想。然而3、4周后，我回来时就看到了这样的见证：300余人艾滋病全部得到医治，哈利路亚！里面更大，拒绝恐惧。我刚才说的那次旅行是在2008年。很长时间以后，第一次去那里。其实我第一次去南非是在1997年。我的岳母一生都是耶和华会见证人。哦，感谢主哈！我的妻子也在耶和华见证会待过，只是不那么深入。她妈妈不高兴我与她女儿结婚，我妈妈也不高兴我与她女儿结婚。就是哈，他的岳母说对我的事工和成绩有所看见，但不够全面。97年那次，岳母听说我要带她女儿去南非后，非常生气。她说：“你跑到那里一定会染上什么疾病回来，然后把我们都杀死。”作者说：“我不是去那里传染疾病，我是去那里治病。”岳母说。你回来的时候不要来看我，等过完安全期再来。但作者回来后故意直接去他家，他说我们就像捉迷藏一样，我追着他跑去拥抱他，我比众人更要在我的身体上荣耀我的神。我不单多次去南非，我现在走遍了世界各地，接触过各种疾病。传染性的、非传染性的。作者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你能想到的，我按手其上。我从来没有生这病回来，从来没染过任何的疾病，从来没带回任何病菌给家人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证明了我可以杀死病菌，而不是被病菌伤害。我以此在我的身体上荣耀神。”我看到了，在我里面的的确更强大。我为什么要害怕？你怎么信就怎么得啊，真的是这样哈，家人们。经常有人跟我说，我害怕赶鬼时，鬼也会到我身上。如果你有能力把魔鬼赶出去，魔鬼才不会想到你身上来，魔鬼会躲着你，因为他怕你。我经常告诉人们，苍蝇不会停在热炉子上，你要为耶稣保持热度，不必担心恶魔出来后会去哪里。人不会招鬼进驻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哈，你不会说被鬼给辖制哈，就是说被捆绑招鬼，这取决于他们，这取决于你的。信仰你的思想意念，你怎么信就怎么得。魔鬼不会想跳出来对付你。魔鬼的确跳到犹太祭司长示瓦基的7个儿子身上。啊，魔鬼的确跳到大祭司长示基瓦的7个儿子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只是利用了耶稣的名字。但你知道，即使他们只是利用了耶稣的名字，耶稣的名字仍然起作用，恶魔仍然赶出来了。魔鬼跳到他们身上， 这不是他们想要的，但无论如何，耶稣的名字仍然起作用。哈利路亚。只要你心里是与神的话语合一的，魔鬼就不会跳到你身上。我们的灵魂体都要献给神，都要敬拜神，所以负面的思想你要把它赶出去。与神同工，生命永留。继续读到哈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20节说，所以我们为基督做了大使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要与神和好。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神的义。《哥林多后书》6章1节说，而且我们既与神同工，听到了吗？我们乃是与神同工，太奇妙了。我们可以与神同工。这句话的希腊原文很长，它实际上是几个词组合在一起，显示两个工人之间的结合。我们与神同工，我们与神合而为一。神的生命流淌在我们身上。阿门。当神的生命流经我们，接触到别人时，生命会流淌到他们身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生命里有生命，生命里才会生长生命。荣耀归给神，哈利路亚。极富感染，散发香气。我们听到过一种流传说法，叫做无症状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有太多无症状的基督徒，你无法分辨他们是基督徒不是。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，却没有基督徒的任何症状。他们自称得着了基督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着了基督。没人知道他们得着了基督，他们是无症状基督徒。那我们看看这个无症状作者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需要任何症状的基督徒。我们需要的是高感染、高传染性的基督徒。这说的是生命的高感染、高传染性。想想看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只要你走过去，都会留下基督的芬芳之气。很多人去过沃尔玛等类的商场，有人从你后边超过你，他们身后会散发出某种品牌香水的味道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就像化学痕迹，他们在身后留下了一道化学痕迹。基督徒就应该这样，我们身上应该散发出基督生命的香气。每当我们走在路上，有人拄着拐杖走过我们身后，突然会得到医治。人们说，这是我听过的最疯狂的事。说这种话的人证明自己从来没有读过《使徒行传》。你认为彼得身上发生了什么？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小榻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彼得的影子可以荫蔽他们一些人。《使徒行传》19章说，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凡的异能，行了非凡的异能。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疾病就离开他们，恶灵就出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生命如此有传染性，以至于神的生命渗透到他们所穿的衣服上。当衣服碰到人的时候，甚至不需要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他们只要把它放在人身上。恶魔就出去了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想象一下，然而我们却认为自己要禁食祷告3天，然后来一场12小时的医治释放，并不是说这种事不会发生。作者说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，我们是在能力中前行，甚至不用考虑敌人会反对我们。敌人跳到你身上来，因为他在他眼里看到的是什么？你就是耶稣。 他看到了耶稣在你的身上放着生命的光。当魔鬼对你说“我知道你是谁”，你就会想，如果你真知道，你早就逃之夭夭了。你不会想留在这里，让我把你赶出去。我们应该从我们身上散发出里面所拥有的生命，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。核反应堆影响环境。想象这样一幅图，或许你在电视上我看到过哈，核反应堆发出的辐射性嗡嗡声。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。当人靠近我们，他们会感受到我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波，他们会受到影响。这个能量波是在灵界哈，家人们，不是在自然界，是超自然界。所以我们是一个美好的灵人，神的儿子，所以他们会受到影响。有一次，作者说，有一个人和我一起旅行，他身体里有好几种疾病。上了我的车，解开一个小包，开始整理他随时携带的这个药品，并且向我解释，这个药是为这个病，那个药是为那个病。我说，你跟我一起旅行，你不需要这些东西。啊，作者就直接告诉他了。那个人就问他为什么？我说我体内的生命会影响你。如果我们一起旅行，你或者痊愈，或者病着，我不知道。但你和我一起旅行的话，你肯定不需要这些药品来维持。他感到很诧异，因为肯尼斯·哈根曾对他说过同样的话。作者说，我和哈根有同一个神，有同样神的灵。那个人听了我的话后，在整个的旅行中果然没有吃药，而且一切正常。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！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，我们就是神荣耀的见证。擦亮眼睛，脱离惯性，肉体思维的惯性。他和我一起去了密歇根的丰都拉克附近。在那里哈，那个人目睹了巨大的神迹，人尽皆知的神迹呀、啊！大约有十几个人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而且作者说，我并没有为每个人按手祷告，只是为前三个人按了手。其他人看到这几个人从轮椅上站起来走路，他们也开始站起来走路，他们都得到了医治。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。其中有一个女孩有先天性的脊柱裂，从来没有走过路。当时她才十几岁，那时那个女孩第一次从轮椅上站了起来。脊柱裂患者的脊柱多数露在皮肤外面。一个月以后，我们收到她的来信，说她的脊柱退到了皮肤里面。他的身体恢复了正常，完全正常，这就是当时的情况。那个跟作者一起旅行的人亲眼见证了奇迹的发生。我们上车准备离开时，哈，那个与作者一起旅行的人就哭起来了，说真好，啊，作者说真好，这次的医治服饰真的影响到了他。作者在心里是这样想的，哈。说达到了这次旅行的目的，但是那个哭泣的人说：“库里弟兄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神的能力真正看到？”作者看着他，问他：“你刚才去哪儿了？”他说：“嗯，我知道，我是说，我只想看到神的能力。”作者停下车跟他说：“你下车，下车。”他看着作者说。我们来自德克萨斯州，在这里是密歇根州，难不成我要走回去？真的吗？我说我真的想这么做。作者把那个和他一起旅行的人送回家以后， 他说：“我们再也没有一起共过事，哈。”哎呦，作者就是说有些很无奈，人真的可以如此眼瞎，真的有人有眼看不见。他们落入一种惯性思维中，因为他们相信那些炒作的事物应该有是什么样子。除去拦阻，我亲眼看到一辈子都没走过路的人从轮椅上走下来，他们穿过整个会场，在走廊上行走。有趣的是，你觉得他们会跳起来尖叫、奔跑、做那些事情？这些事的确都发生过，但大多数的时候，他们有点惊呆了。他们会觉得哇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他们有时很冷静，人们喜欢在后面鼓励说，做一些你从来没做过的事。但同时，我也想逼他们，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曾经有一个人，真希望我有照片，啊，作者说哈，我真希望有这个人的照片。我们在圣地亚哥的一个教堂举办暑天医治研讨会，会后医治服饰时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。我绕过整个教堂转了一圈，他们把这个人带了进来。这个人没有参加任何的聚会，没有听过任何教导，这个人得了脑性麻痹。还有天生多发性硬化症，他一点肌肉都没有，腿，作者说他的腿就像我的手腕一样细，从来没有走过路，耷拉着脑袋，非常的瘦弱。他的护理员用轮椅把他推到我面前，通常我都会把手放在人身上什么的，但这次我俯下了身子。我把手放在他的腿上和手臂上，我闭上眼睛。我通常不会这样做。我闭上眼睛，感觉到有些动静，所以我睁开了眼睛，并且站了起来。但他，只见那个人从轮椅上跳了下来，他跳出了轮椅，哈利路亚，跑了起来。我不想取笑他的动作。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运用肢体，所以动作很不协调。他跑得有点跌跌撞撞，有点像机器人。大家担心他会跌倒，但他没有。他在会场周边的走廊上继续跑，从后门跑到前门，从前门跑到后门，最后跑出前门，开始沿着街道跑。所有人都站在那里。带他来的人站在那里，手里扶着空轮椅。然后他的就是说哈，他的护理员张大嘴巴说：“我最好去抓住他。”于是他跑到外面，跳上面包车，跑到街上，把他带回到会场。我们又看到那个人，还和他聊了几句。在这之后，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来到停车场。大概是晚上11点左右，我和其他3个人站在停车场谈论着我们看到的事情。牧师给我的同工发了短信说，他居然跑出了大楼。这件事对牧师的影响很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以至于第二天我们在艾米·麦克弗森曾经去过的地方访问时，同工又收到那个牧师的短信。并附带着视频，说他跑出了大楼。大约3天后，在图森的医治聚会中，我那位同工坐在后排，对我举起手机，示意我说："牧师发来第3条短信，说他跑出了大楼。"就是这件事对那位牧师的影响哈，是极其的大，几乎满脑子都是他跑出了大楼这件事。这就是作者要说的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应该从我们身上散发。耶稣说，啊，耶稣没有说你的光照耀，他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。什么意思？ 意思是光就在里面，如果它没有发光，是因为你把它遮住了，那肯定是你有问题哈。你要让它照出来，这并不难，其实很容易。但想要在不让它发光的同时，不断找借口就难了。不幸的是，我们有很多人惯于找借口，结果就变成了神学。天赋产业，儿子继承，信心后裔有份应许。作者说：“我们继续前进，让我们先看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，我想确保涵盖这部分信息，然后回来读约翰一书4章17节。我们先看加拉太书3章22节，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。”好叫那以信耶稣基督为应许，可以赐给那些信的人，就是如今的我们。但信仰还未来，还未先。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被圈住，好归于那要显示的信仰，好归于那要显示的信仰。这样，律法成了我们的儿童导师，带我们归如基督。好使我们本于信得称义，但信仰既然来到，我们就不在儿童导师的手下了，因为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不是说人人都是神的儿女，只有信基督耶稣的人才是神的儿女。因此，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家庭。有神的孩子，也有魔鬼的孩子。如果你不想做魔鬼的孩子，你可以成为神的孩子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女。你们凡进入基督的，都已经穿上了基督，并没有犹太人或希利尼人，没有为奴的或自主的，也没有男和女。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了，你们既属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应许的继承人，是照着应许为神的后嗣了。我想问在座的各位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应许的继承人？因为你们在基督里，你们都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一部分。都是应许的继承人，哈利路亚！感谢神，感谢天父美好的应许，生命的应许。儿子心态，儿子心态，全业主人。我们下面来看《约翰一书》4章。然后我说后嗣后嗣，继承人，说的是你我。然后我说。后嗣几时还是孩童呢？他虽是全业的主人，却与奴仆毫无分别。啊，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哈。他虽是全业的主人，却与奴仆毫无分别。应许的继承人后嗣，我们是全业的主人。我们知道耶稣是万有之主，但这里说继承人是万有之主。但只要他还是个孩子，他就会表现得像个仆人，就是个仆人。这就是仆人不知道主人做什么的原因。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仆人必须被告知做什么、什么时候做、怎么做，但儿子就会有所不同。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的孩子已经成家立业，搬出了你的家。但当他们回来看你的时候，他们不会跟你客气，通常会直接打开冰箱拿吃的，不会觉得吃什么都得征求你的同意。你说不行，不准拿，这是最后一罐，我要留着自己喝。哈哈，哈利路亚！但他们不这么想，因为他们是儿子，他们知道你有什么，他们就有什么，这就是儿子的心态。儿子的心态不是仆人的心态，他们不会求你说：“爸爸，请你发发慈 只给我一杯水好吗？那不是态，那是仆人的心态。我们不是仆人，是儿子。我们是神全部产业的继承人。作者说，我的女儿有一次做了一件事，她说我做了这件事。我问她哈，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她女儿说，因为我是你的孩子啊。我说，就算你是我的孩子，也应该先问问我。然后作者的女儿回答说，得到宽恕比得到应许容易，得到宽恕比得到许可哈更容易。作者说：“我没有理由和他争辩，因为这我教他的，他只是学会了怎么用这个来对付我。同坐后四，共享有。只要你是后四，你就是万有的主人。你说等等，耶稣是万有之主，是的，耶稣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”但这里有万主和万王，不是吗？你猜怎么着？耶稣是万有之主，我们也是万有之主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，对不对？不仅如此，你还是后嗣，不仅是神的后嗣，还与基督同为后嗣。你不是基督的合伙人，你不是基督的合伙继承人啊。就像合伙哈，一起做什么一样，你和基督是共同继承人，意味着你们俩都得到了一切，而且是一样的哟。耶稣有什么，你就有什么，他的就是你的。所以，如果耶稣是万有之主，你就是万有之主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只有当你不是孩童的时候，你才表现得像万有之主。只要你还是孩童，你就会行事像个孩子，你就需要被告知该做什么、什么时候做，以及怎么做。但当你长大，你就会知道你父亲的事，忙于父亲的事，你会知道天父的旨意，你会去做，去行善哈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这不是很简单吗？这就是与神联合，这就是耶稣做工所带给我们的结果。长大成熟，互通心意，但问题是，我们活得太像这个世界，我们的想法太像这个世界，我们的行为太像这个世界。作者提到"像世界"三次哈，活的想法。行为，以致看不出有什么改变，所以我们回到了过去，说好吧，让我们祷告，让我们祈求，让我们哭泣，希望神能赐下点什么。你看不到耶稣做任何这些事，他说要相信和接受，祷告和接受。作者一再的强调，哈，耶稣的思想意念是相天父的话语应许、祷告接受。大多数时候，你甚至看不到耶稣为某事祈祷，因为耶稣不需要。耶稣已经知道他天父和做事方法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作者在强调哈，耶稣的思想意念是已经知道天父的态度、和做事方法。他只是去做他需要做的任何事情，无论耶稣需要什么，耶稣不会感觉有任何的短缺。听着，你可以口里说神是你的供应者。你可以试着相信他，对吗？但当你真正相信，你甚至不会想到缺乏。你知道，无论自己需要什么，他都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。我无法告诉你 作者说：“我经历过多少次心想事成，真的只是心里有点想法，没有所谓的相信、接受、祷告这类公式化的流程。我只是在想，如果能得到它，该有多好。然后它就出现了，神把它带来给我。很多时候，你会自己都没有开口祷告过。神说：我知道你没开口，但我知道你喜欢。”所以就拿来给你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那作者怎么比喻的呢？他用丈夫和妻子来比喻哈。通常，丈夫知道妻子想要什么，他会主动买给她。妻子不必每次都说：“老公，我想要这个，求你帮我买。”你不应该等妻子那样做。事实上，只要你看到妻子想要，你就会去买。不给他一个惊喜，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。神会给你惊喜，只是，你觉得神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小事呢？你也许觉得没什么大不了。神说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但以小见大，这说明神在关注你，神知道你的喜好。感谢神哈。神在关注我们，神知道我们的喜好。当你开始这样生活，你就活出了耶稣死而复活后赐给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继续加拉太书四章，然后哈，作者说，后嗣几时还是孩童，他虽是权义的主人，却与奴仆毫无分别，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，直到父亲所预定的时候。如果你还是长不大，你就还是需要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，什么时候做，这怎么做，你的生活就必须受到管教。我们也是这样，为孩童的时候，受奴役世上的蒙学之下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出他的儿子由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。好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，而且因你们是儿子，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这样，你不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也就是借着神为后嗣，你去默想、深度思考这些经文，突然间，一切都开始改变。你开始意识到这是最容易过的生活。你有一个耶和华以勒，他会照顾你、供应你，他恰好是你的父亲。你有一个医治者耶和华拉法，他恰好，作者说哈，他恰好也是你的父亲。如果你需要医治，你当然会得到痊愈。大多数情况下，你甚至不需要这些。你只需要认识他，并承认他，就会看到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他为的，你看啊，因为你知道他的为人，因为你知道神的为人，神就是爱。当你觉得缺乏的时候，他也知道你有需要，因为你有基督的思想，你意识到有需要，神就知道你有需要。神会马上提供帮助。我们通过这些教导，我们明白了我们的思想意念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人分四类，四种医治。作者说，我写过一本书叫做《医治每个人》，我在书中介绍了四种人。耶稣说有四种土壤，这四种土壤其实是代表四种人。不信是人。信徒按手，这是第一种人哈，是未得救的人，他们是没有得救的世人，根本不认识神。神为得救的人开辟了一条医治之路，方法就是马可福音第16章17节。方法是马可福音第16章17节，凡信的人手按病人就必好了。病人不知道如何下手。 他们不知道如何得到医治，但信徒、神的儿女们，我们可以按手在他们身上给他们医治，所以神让未信者也能得到医治。初信新人祷告抹油，第二种，这是第二种刚得救的信徒，神为刚信主的信徒提供了医治，他们是如此的稚嫩哈。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属肉体的，你说肉体，他们都不会觉得感觉到被冒犯，他们不知道那是一种侮辱。雅各书五章十四节为这种信徒做了规定，他说：“你们中间有病弱的，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并不是说让他们有信心得医治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婴儿，所以让他们去找教会的长老。”长老来，在主的名里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当你用油膏他们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就是按手。哦，当你用油膏他们的时候，就是按手。他说，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注意，这里说的是若。这意味着，并非所有疾病都是因罪而起。如果是的话，他就不用说弱了哈，就不用说弱。他若犯了罪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我们不必先除掉罪孽才得到医治，他们先得到了医治，罪也就得到了宽恕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！感谢天父圣洁的信徒，那个肉体信徒哈，借助圣餐。这是第三肉体的信徒，肉体的信徒是怎样的呢？神有为属肉体的信徒提供医治的方法。是最属肉体的教会是谁？哥林多教会。哥林多第11章怎么说？我从主领受又交付你们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。了，就掰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得。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着饼，喝着杯。”是宣告主的死。只等到他来，所以无论何人，不配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得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。人应当省察自己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，因为那吃喝的。若不分辨那身体，就是给自己吃喝审判了。因此，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睡的也不少。为什么软弱患病甚至死去？因为没有搞明白吃圣餐的意义，并不是说你必须是属肉体的才能在圣餐中得到医治，属灵的。也可以在圣餐中得到医治。作者说，神专门为属肉体的基督徒提供了医治，提供了一种获得医治的方式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他们需要物质可见的东西为依据，他们需要掰饼，需要举杯。属肉体意味着需要感官作为导向。属肉体意味着需要感官作为导向，换句话说，你的感官支配着你的思维方式。我们看到哈，什么是属肉体？你的感官支配着你的思维方式。感官和思维方式没有在神的真理里面，没有与神同行，你就是属肉体。所以需要借着把饼掰开。说这是你为我破碎的身体，我吃这个，
这是你的身体，因你身体所受的鞭伤，我得了医治。我吃了这饼，然后拿着那杯果汁或酒，不管你用什么，你说这是主的血，我喝了，纪念我的罪得到了赦免，所以我身体得到了医治，得到了赦免。在教会的最初400年，几乎每个人都用吃圣餐的方式得到医治。属灵信徒应用灵力，那这就是第四种哈。第四种是属灵的信，有没有针对属灵信徒的医治？当然有，怎么做到的？罗马书8章，如果你在不对，说的是属灵的基督徒，11节。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灵，若住在你们里面，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的，也必借着神住在你们的灵里，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。这意味着和死人活过来。你看，这就已经意味着医治和使人活过来。耶稣如何做到的？神是如何做到的？通过那同样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来做到这一点。如果他能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也能医治你的身体。如果属灵的基督徒生病了，他们不需要靠领圣餐，不需要找人按手在他们身上，他们要做的就是认识到那在自己里面的灵，神的灵，圣灵，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。所以，我们只要把神的灵从我们的灵里释放到这个肉体里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就会得到医治。四种不同的类型的土壤哈，代表四种不同的人。神为世界上每种人提供了医治的方法，神为每类人制定了特定的方法。你要怎么做，取决于你在神那里的地位。你就什么地位？我们的地位都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和耶稣是一体，是一灵。你想成为属灵的人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有神的灵，同样的灵在史密斯、威格尔斯沃斯身上使死人复活，同样的灵在约翰雷克身上使病人得医治、行神迹。同样的灵在我的灵里，我的身体可能生病了，但我的灵是健康的，所以我需要做的就是让它从我的灵里出来，进入我的肉体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圣灵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就会充满你的身体，驱走疾病，然后你就会活出，然后你就会有什么？活水的江河从你的腹中流出，这就是你如何得到医治的。你不需要着急忙慌的找人。如果我生病了，我怎么得医治？我该找谁呢？我不会到处找医生，为什么？因为最伟大的医生就住在我里面，我有神的灵在我里面。当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要攻击我的时候，我就停下来说：“好吧，我把神的灵释放到我的肉体里。”只需要片刻，疾病就消失了，因为神的灵能驱除疾病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。这就是获得医治的四种土壤和四种方法。然后作者教导我们说，你在休息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没事做的话，可以到市中心去找一些人，给他们按手，跟他们说说话，把这些付诸实践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感谢以马内利，阿门。